上课，然后呢，上课之前呢，那神学院呢有一些阅读，你一定要阅读的一个小时，你要写上去，然后就要上的。所以呢，起码一堂课阅读4个小时，所以一个礼拜上大概5、6堂课。然后你想想看，你阅读的时间多少，然后还加上这个写报告什么的。所以呢，很紧张，但是没办法预备。然后呢，遇到考试时间呢，哇，不能睡觉，不能睡觉。然后呢，就预备。所以呢，期中考考完了，那天考完的那天应该要很高兴哦，很高兴。然后呢，就啊，轻松轻松要出去了。但是呢，我考一考完试，开始忧虑什么呢？期末考，开始期末考。然后开始写那个最后一份啊，一个大报告，哇！我就这样读3年过来，特别呢，因为我觉得语言方面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很多，所以呢，其实现在复试也是，当然你们看不出来，所以呢，我每次跟朋友或者同学说，我是像那个白天鹅，白天鹅是什么？白天鹅啊，白天鹅 ，swan，就水面上看来很优雅，然后很舒服。那你看到那个水下面怎么样？要不然就不行了哈。所以呢，我就是白天鹅，就好像外面看起来好像平静，没事的哈，但心里还是有。所以呢，其实因为我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好，让我拼命祷告。你不依靠神，不依靠神的恩典，我没办法做，我没办法活下去。所以呢，让我更亲近神，让我更加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思想到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4章4到7节，很多人非常喜欢这段经文，特别呢第6节、7节说，应当以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非常喜爱这段经文。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4章4节，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我问你们，常常喜乐？行不行？你们是不是常常喜乐？我今天看早上啊，看你们的脸啊，有一些人喜乐，有一些人很快乐，有些人很兴奋，那有些人呢就很沉重，有些人呢好像晚上没有睡好的样子，或者有一些人呢好像这个天快要垮下来的那种，或者有一些人呢就好像哎呀，现在想别的，担心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个面孔就写出来你现在的状况。那保罗说：“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我们知道，人生就是苦海。那看到环境、条件，或者看到周围，或者周围的人，特别哦，这些人，或者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世界的转变，或者看到你想到你的未来，你的前途，那常常喜乐，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不太可能的事情。保罗为什么叫我们常常喜乐？怎么可能啊？所以呢，他说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所以我们喜乐的这个原因，不是靠着我们的环境，不是因为我自己，或者不是因为我失去一切一帆风顺才能够喜乐，乃是靠着主喜乐。所以我们思想到这个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快乐不等于喜乐。喜乐不等于快乐，快乐呢，用英语翻译成就什么呢？happiness，哇，happy 啊，happy 好快乐哦，这是 happiness。 那喜乐呢 ？Joy, joy, 喜乐。所以我们什么是？什么叫快乐？什么叫 joy？ 什么叫喜乐 ？Happiness 跟 joy 有什么样的分别？啊？享受满足是什么 ？Joy 还有呢？快乐呢？你是不是现在很快乐？你是不是现在很喜乐？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没关系。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现在我的状态是怎么样，是不是悲哀呢？是不是愤怒呢？是不是喜乐呢？是不是很平静？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哦。那快乐大多是呢停留在外在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外在的名利富贵、妻财之路，那这些或者比较肤浅的表面上的情绪而起伏的，这个是快乐 happiness。所以呢，你就发大财了，哦，很 happy 啊、哦，很快乐，或者你就情况你的环境很顺利了，哦，就 happy 了，哦。但是呢，你情况你周围环境就不顺了，哦，就很沮丧，或者你就失败了，破产了，哇，绝对不能 happy 哦。但是喜乐呢 ，joy 呢，就是内心心灵的平静，也不受外在环境的变化而转动的，所以呢，比较深层的内心的体验。所以呢，再来说 happiness 就是快乐呢，你拥有了某种东西就很快乐，但是你失去呢，不快乐了。你失去了就很痛苦了。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就你能够保持心里喜乐。所以，那你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书信是谁写的？腓立比书，保罗写的。那保罗写这书信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很快乐？他会不会很喜乐？我应该说他是不是很喜乐，很幸福？嘿嘿，幸福感，他喜乐。那一定是他一定应该是很喜乐了，所以呢，他心里充满喜乐，然后就叫别人喜乐嘛，是不是啊？那你很沮丧、很忧伤的时候呢，你叫别人你要喜乐，你自己不喜乐，你叫别人喜乐是吗？所以呢，我可见就是保罗写这书信，他心里充满的喜乐，而且呢，以他的喜乐也劝其他弟兄姐妹，你要靠主常常喜乐。但是我们思想一下，这个保罗现在处在怎么样的光景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使徒，他也我们思想到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呢，保罗第二次宣教旅游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哥林多那个地方待了18个月，辛辛苦苦的建立哥林多教会，所以呢，他就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一定是很密切啊、哦。而且呢，他很辛苦的建立了这个教会了。但是呢，你看到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谁知道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你看到圣经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发现那边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很多的劝勉，很多的教导，可见什么呢？这个叫很有问题的教会，很有问题，很多问题在那个教会里面，所以让保罗很伤心，很担忧，而且呢，特别让保罗伤心的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呢，挑战保罗，挑战什么呢？否认保罗做使徒的权威。保罗是使徒啊，对吧？但是呢，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人，一些人他否认保罗不是使徒，保罗的这个权威，这个对这个权威挑战，为什么呢？那什么叫使徒？其实使徒呢，亲身的经历了耶稣，亲眼见过耶稣，亲身的跟过耶稣的人，我们叫做使徒。所以呢，当时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就是我们称他们为使徒。那保罗呢，真的不是亲身的耶稣呼召他，或者说他亲眼看见过耶稣的。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保罗遇见了耶稣，遇见了上帝是什么时候。大马色的路上，他就有一天，他是犹太的犹太信徒，所以呢他很就是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很大发热心。然后呢他有一天去大马色这个地方，要抓这些信耶稣教耶稣的基督徒，要抓他们，要这个触犯他们。但是呢他在大马往那个大马色的路途上，有一天天上有声音，然后天上有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上，然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呢扫罗说：啊，你是谁呀？然后天上有声音说：我就是你所破坏 逼迫的耶稣。然后呢扫罗就在那里降服于主，然后呢神叫他起来进城去告，他说他要神要告诉他当做的事。然后呢他进城之后呢，那里的一个亚拿尼亚跟他为他祷告。然后呢保罗本来因着这个大光看不见了嘛，看不见了，进城了，他为他祷告，他就猜他在看得到看见。然后呢主耶稣在这边使徒行传第九章有这个记载，第九章十五节，主耶稣跟亚拿尼亚也跟保罗清楚知道说亚拿尼亚本来是知道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呢神叫亚拿尼亚去找扫罗，后来他改名保罗嘛，扫罗为他祷告的时候，亚拿尼亚不愿意去，因为他明明知道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他去他就危险了但是呢所以呢神就跟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呢神亲自向保罗向亚拿尼亚告诉这个事情，让保罗成为他的使徒。所以呢虽然他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很明显的，但是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仍然不接受保罗的使徒权，然后呢挑战他。所以保罗就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另外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前面缺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几次见面却是气毛不扬言语粗俗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保罗不够资格了，达不到标准。因为你看领导一定要怎么样，稍微有一些气质，然后呢讲话有一些很有力，但是呢就看哎呀样子也不怎么样，他信很写信很厉害，但是呢说话可能很粗糙粗俗的，哎呀没什么。然后呢他样子呢怎么样，气貌不扬。所以呢哥林多教会你看他辛辛苦苦那边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建立了这个教会，你知道建立一个教会从零开始拓荒，建立一个教会不容易的。我们国语部等于是也是开荒，那你问问那些起初的那个核心的成员 啊，我们国语的语言标数比较少啊，Adi 还有 Salen，还有这个 Bernice Henry 呀、啊，还有那些从开始的时候一直在到现在的，我问他们，开刚开皇开脱，然后建立一个教会到，现在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刚开始时呢啊，他们主要的工作主要的任务什么呢？接送，哇，一天到晚接送。因为当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没有车辆，所以呢，我们接送就是这个是平凡的事情。然后呢，很多的，所以保罗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你看1年半的时间多么辛苦，然后建立起来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也是像样了。但是现在弟兄姊妹说什么呢？啊，你不资格了，你不像样了。你看，身为保罗这个领导的心里会怎么样的？其实呢，保罗，你看到这些啊，有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经典，从教会的历史里面传下来的，有一卷里面呢提到保罗的外貌，我念给大家听，保罗的外貌是怎么样的呢？哎，保罗外貌，哦，这个是保罗说，其实保罗自己也承认。哥林多后书11章6节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所以他保罗自己也承认，我的可能说话也不怎么样哦，但是呢，我的知识不会怎么样。你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人很会说话，不一定说很多知识很智慧的，但是有些很多知识智慧的，讲话就不是很清楚的，也有的。所以保罗可能是这一类的。然后看到这些啊。保罗的样子是这个是一个这个画画的这个1426年，这个人画的，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哦，他有一点秃头哈、哦，然后呢，另外一张这个也是1606年这个 El Greco 他画的保罗的样子。所以呢，这些这个经典传下来，教会历史里面传下来经典里面，怎么样描述保罗的外貌呢？他就说，他个子矮小，秃头，两腿稍微往外隔开，鼻子是鹰钩鼻，鹰钩鼻，就是好像这样子的哈。然后呢，带着强烈的印象。但是他的脸部带着充满的慈爱和恩宠，这个是描写保罗的样子。所以呢，可能他个子也，哎，可能稍微比我高吧，但是也高不到哪里，可能矮小。然后样子呢，也就是好像你看秃头，你看秃头的时候呢，大家看的哈好像不怎么样哦。然后呢，你看他的口气也是可能很粗俗的那种哈，也不是很优雅那种的哈。然后呢，他就，而且他也是单身，所以呢，你看见哈，哇，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保罗，他可能不是使徒，所以呢，他就挑战，所以保罗就这样的情况当中，很多人批评、毁谤或者抵挡，然后呢，他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辩驳的时候，你心情会怎么样哈？那另外呢，其实他是什么呢？在这边看到，看到哥林多后书12章7节的时候呢，保罗提到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知道吗？一根刺。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保罗到底有什么毛病，很多神学家啊，可能猜。他可能有一些眼睛有毛病，眼疾了，或者一些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癫痫。你知道癫痫的时候发作的时候呢，他就可能是趴在地上还是怎么样 所以呢，有人猜测，但是不知道哪，不知道正确是什么毛病。但是呢，保罗告白说他有这个刺，然后呢，他曾经向神祷告了3次，但是呢，神也不听，神也没有垂听，神也没有医治他，他没有医治他，所以呢，他为什么他可以 医治别人的身体，他却不能祷告医治自己的身体，所以你看多么很尴尬啊，多么为难。那人家为什么啊？你医治别人，你不能医治自己，你到底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犯罪神啊什么的？所以他心里一定很难过。但是他后来祷告神，神没有成全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告白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告。所以呢，有一根刺扎在我肉体上，免得什么呢？免得我过于自告。所以呢，保罗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当中。另外呢，他写这书信的时候呢，他正在哪里写这书信呢？谁知道？”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正在坐在监狱的时候，坐牢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所以呢，而且呢，他坐牢的时候呢，他就最晚年的时候，他就坐牢，你看已经老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处死，所以呢，他这样的情况当中写信给弟兄姐妹，你们要常常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我刚刚说喜乐不等于快乐。那 Dr. James Houston 他写了很多书哈，很对灵命方面很大帮助的很多书。他其中一本书里面他提到Joyful Exile， 他这边喜乐的 exile 怎么讲？翻译不出来。他以色列民不是被掳到别的国的巴比伦啊，什么哈亚述国家吗？所以呢，他就说被捕到奴隶去也是一个喜乐的情况。怎么可能？你做奴隶变成奴隶了，怎么会？你处在喜乐的情况呢？所以 Dr. James Houston 写的这个Joyful Exile，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快乐跟喜乐的不同点。他说到哈，喜乐是经历在神爱中的灵里的超越，快乐而是对有利的环境而有的条件性的反应。明白吗？我再读一遍哈，喜乐是经历在神爱中的灵力的超越。所以换句话说，喜乐是超越环境的。你怎么能超越环境？怎么能超越自己？超越条件呢？因为你经历到神的爱在你心里面，所以神的爱充满你心里面，你就会拥有这个喜乐。但是快乐呢？对有利的环境而有的条件性的反应。所以呢，你看这个环境对你有利，你就很快乐了；对你不利，你不快乐了。所以条件性就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就是快乐。我们常常就去探访这些刚刚生产的母亲，好。跟刚刚生产的妇女们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好痛啊，不要再生了，有没有？不要，这绝对不要生了，这个就是最后第一次也最后一次。然后过了一个月太早了，过了一年又听到什么了？要生第二个了。你不是说不要再生了吗？那我告诉你，我母亲生了七个。她怎么能够生呢？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哈，这个生产痛苦是多么痛苦。我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哦，那么样的痛苦。所以呢，我绝对不再生了。你怎么样跟我说？你先跟先生说，你怎么样跟我说？我绝对不要再生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怎么样忘记。怎么能忘记呢？不可以忘记的，因为对这个儿女的爱 充满他的心。所以这个爱充满你的心的时候呢，虽然有这个记忆，但是那个痛苦不再是痛苦，你心里想到他很喜乐，很甜蜜。所以呢，再生第二个，再生第三个，可能母亲，我们带给母亲很大的快乐，很大的喜乐，所以呢，她生了七个 baby。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爱充满你的心的时候呢，虽然环境怎么样，你心里还是仍然充满了喜乐。但是我刚刚说，人带给你的喜乐也是有限的，因为人是转变的。所以呢，神的爱充满你的心的时候呢，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的爱充满你心的时候呢，你遇到怎么样的情况，环境怎么样，这些环境这些问题不能淹没你的喜乐，不能夺去你心中的平安跟喜乐。所以罗马书第八章35-39节保罗写的，好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经。哦，原来保罗叫我们常常喜乐，他能够种种的情况能够喜乐，在就在这里。37节，然而我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情况，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当不能与神的爱，让我们不能让与神的爱隔绝的时候呢，神的爱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呢，我们靠主能够常常喜乐。所以呢，你要记得要靠主，无论怎么样的情况，你要想到主耶稣怎么样爱你，主耶稣怎么样拯救了你，主耶稣怎么样与你现在也与你同在，所以你不孤单，因为他与你同在。你不害怕，因为他会带你走过来。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保罗提到谦让的心。当教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那保罗刚刚第四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呢，突然说啊，你们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我觉得好像各这四节跟第五节好像没有连贯的哦。那常常喜乐跟谦让的心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原来其实很有关系的。其实我们不能喜乐，心里很难受，心里很多不满，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呢，这些都是从人际关系而产生的。你跟任何一个人有隔膜的时候呢，你心里很沉重，你心里很压力，你心里不能释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关系，这些你就夺去你心里的喜乐，或者淹没你的喜乐。所以呢，这个谦让的心，保罗提醒你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也让人知道你是谦让，谦卑的心让别人。这样的时候呢，你们不会失去这个喜乐的心。那什么叫谦让的心呢？其实英文里面说gentleness， 其实这个谦让的心，原文里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呢，有一个含义着，就是要节制对那伤害我的人所存的不好的感情，反而以宽广的心接纳他 并好好的对待他，你这样的心就是谦让的心。换句话说，有人伤害我了，但是我心里有些很想报复，很想摆平的那种感觉。你这样的感情的时候呢，心里很不平。所以呢，把这个你要节制，你要控制对那伤害你的人所存的不好的那个感情，反而以宽广的心接纳他，饶恕他，也对他有好好的对待他。所以 gentleness 英文的翻译呢，有一点比较不是很强烈，但是呢，也是 gently 什么意思呢？对别人温柔、亲切、温顺的那种的意思，是用包容的心肠来对待对方或者别人的错误，甚至呢，你不但原谅他，也对他好。其实这个也不容易了哦，所以呢，我们要靠主，靠主做。因为呢，其实在这里保罗说，你要让众人知道这些你这样的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进了。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主的日子快来临了，世界一直向着末日走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末日来临，但是我们都知道末日快来临了。当末日来临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主耶稣审判世界的时候，主耶稣审判世界的时候呢，他会审判一切人，包括我们。而且呢，他也纪念我所做的一切。主的日子来临了，对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世界和世上的事情都要过去的。所以你现在很计较的那些事情呢，都要过去的。你想想看，一两年或者十年之前烦你的事情，是不是还在烦你？大部分的事情都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都要过去。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心里不平，你磨煞你的这种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里面你太计较或者太在乎，都放不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跟基督教的幸福或者世上的幸福也是不同的一个观点。世界上的幸福是什么呢？你要幸福呢，你要抓，你要拥有，你要享受才是幸福。所以呢，为了得到这样的幸福呢，为了得到我的幸福呢，可以不顾别人的不幸，可以，你可以用不择手段的，你可以，因为你要拥有才有幸福嘛。是为了我的成功，也可以牺牲别人，也难免伤害别人。这个是世上所追求的幸福的那种观念。但圣经教导我们的观念呢，你想幸福呢，要对别人好，要宽容对方，要谦让，也要宽待，也需要包容，也需要去原谅。所以圣经说什么呢？一句话很代表性的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世上的幸福你要幸福呢，你要抓，你要享受，你要抓，一直抓。但是呢，神教导你要施舍，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三个呢，我们思想的借着祷告，第六节，应当以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以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这次回韩国，我的最好的经历还是参加这些教会，还是参加这个祷告山。您在韩国很多祷告山，感谢主啊，这次也是回去，我每次回去呢一定要去祷告山，要祷告一段时间，然后观摩不同的一个教会。那这次呢，我也跟你几个弟兄姊妹都知道，看到我的 Facebook 哈，我也上个礼拜稍微提到，这个是晨祷5:30开始的教会，我弟弟的家人跟我母亲去的教会。那 这个教会那天，我刚好我姐姐、我大姐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呢，她每天早上5点钟去教会，到你走路到教会5点半开始。那所以呢，她问我说：“啊，你要不要去？”“好啊，我想去啊。”然后呢，跟她一起去。刚好去的第一天，因为我是用这个手机拍的，如果早知道我带相机哈，早上那个手机拍的，所以不是很清楚。但是呢，那天刚好。是5月第一个星期天，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对吗？哈，那我们在韩国呢庆祝双亲节，所以呢，这个教会呢为了双亲节预备特别的节目，然后邀请一些朋友来，然后就会好像布道性质的聚会，所以呢，他们预备这个节目的预备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他们邀请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愿意帮忙，就是筹备委员。这些人都是筹备人员，我数数哈，大概70多个人，70多个人，筹备委员，然后呢预备了，那特别呢，就是前一个礼拜我去的是星期二，对，星期二早上，星期二早上，然后呢，不，星期一早上，不，哦，星期二早上，星期二早上，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全到齐了，我们知道哈，我们国语也有诗班啊。那诗，你知道我们国语崇拜是10点开始啊？你知道诗班员几点来练习吗？9点开始了，9点开始。所以你可见这些70多个人，5点半开始晨祷会，他们起码5点已经，可能4点半哈，至少5点已经到场了，到齐了啊。然后呢，你穿这些啊。诗跑，然后呢，他们，哇，献诗，哇，我就很感动。所以看到很多人认为说，哦，韩国教会的复兴就是什么？因为祷告，没有别的原因。你知道韩国，你知道世界最聪明的第一个犹太人，第二个或者第一个、第二个数一数二的就是犹太人跟中国人呐、啊。韩国人不知道在哪里，第三还是第四，我不知道。数一数二的就是中国人，要么犹太人。那韩国人比中国人好吗？没有，我觉得都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他们怎么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没有。我觉得秘诀就是在祷告上面。然后呢，我第3天，好像母亲节哦，5月8号，我们是母亲节主日跟母亲节不一样的哈。那这个是祷告山，你知道世界最大的教会在韩国，世界最大的教会，50万的信徒是纯福音教会，赵永吉牧师的纯福音教会，他们教会有一个祷告山，这个是祷告山里面的那个会堂。那天是星期三，很多人，很多人，他那个大礼堂也有小礼堂，大礼堂里面一天6次的聚会，不同的时间。那这个聚会呢，你随意参加的，你可以参加不参加都也可以的。那愿意的人，然后呢，就有一些聚会崇拜，不能说崇拜，聚会就是唱诗，然后信息有祷告，然后呢，那个之外呢，他们这个就是祷告山就是什么呢？有一个这个大的圣殿，就是场地，然后呢，外面呢。这个也是聚会的地方，聚会的情况。外面呢有祷告的地方，那以前是在一个山坡下面挖个洞，所以呢有祷告洞，很多祷告洞。但是因为太旧了，现代的人也是不喜欢那种环境，所以呢他们另外做了这些。这个是祷告房间，一个的很多。可能是大概100个左右吧，所以呢，你每一个人进去这边关上门，然后呢，里面我应该要照没有照，里面呢有一个挂一个十字架，就是好像这个空间呢大稍微这么宽，比那个屏幕小一点点，大概这个屏幕的那个大小，这个纸的大小，宽度。所以呢，一个人就能进去，然后跪在那里就祷告了，然后这里祷告。所以呢，很多人在那里也有祷告。我觉得 祷告就改变事情，祷告能够，其实不一定说祷告改变环境，有的时候呢你透过祷告，因为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嘛，神改变你的心，有的时候环境没有变，但是呢神改变你的心，让你经历神的心意，让你经历神的喜乐。我在这里分享一个姐妹的，我以前曾经分享过一次啊，在分享这个韩国人，她叫李智轩，李智轩姊妹，她是梨花女大啊，梨花女大呢，在韩国的女子大学里面最好的。你看这个女孩子呢，大学四年级的时候，2000年7月，有一天她从图书馆晚上搭乘了她哥哥的车要回家。回家的路程当中，被一个酒醉的驾车司机直撞了，撞了呢，他的那个使他的车，他哥哥的车子的引擎起了火，然后呢，造成这个人全身55%的，全身的，就是差不多55%的全身的3级的火伤。你看3级是多严重，然后呢他就被送到医院，医生都放弃，医生就放弃治疗了，但是呢神保存了他的生命。但是呢你看保存了他的生命，他是怎么样子，他从这个膝盖以上的全身都烧毁了，他的脸烧毁了，不像人的，然后脸部都烧伤了，变成好像怪兽一样的，所以呢他甚至他两个指头都要切，上面切断，他住了医院7个月，7个月当中他动了11次的手术，所以他真的经过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这个照片是他大四的时候，大三的时候，好像2003年车祸之后，过了三年，他这个脸呢已经开到了整容了一些，就是这个样子。他经过人生的黑暗，看不到前途，痛苦很挣扎，经过这个极数十次的这个手术的时候呢，他要真的很痛苦的，一样他不能出门，也要忍受别人以怪的眼神来看他，他就没办法。他本来就这个样，他就很漂亮哦，而且你知道这个大学呢很有名的，就最好的学校，所以他的前途是一定是没问题的。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他曾经想过宁可死就算了，因为这样我怎么能活下去？你看他的手。看到吗？手指都断了的哈，看到了。但是呢，他感谢主，他的他都是基督徒，他的父母亲也是基督徒，他就祷告，用祷告来撑得住。然后呢，他有决定，他仍然决心每天要找一个感谢神的事情，不容易啊！他哪有可找到感谢的事情？但是呢他写了一个见证集啊，在哪里？但是没有写哦，这本书已经翻译成日文跟中文了，如果你没有机会看，你不能，你就看的时候一直流眼泪的，哭过才知有幸福。他原来的名字是智轩我爱你，他自己写的见证集，智轩我爱你。所以呢他写的这一段经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见证集里面写到他找出来的感谢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次用自己的意志能动手指的时候，第一次能抓到把门的时候，然后呢第一次自己能够去洗手间的时候。所以他一直这样的，每天要找出这些感谢神的事情。 然后他见证说，神借着这事故，让他的外人死去，让他的新人活出来。他现在呢，变成就是到处去传讲神的恩典，也带给别人希望的一个人。他见证说，我现在很幸福。那你看看他哪有那么幸福，但是呢他就发现了真正的幸福。他现在呢在美国，在 Boston 读那个谘商心理学。他说啊，他想可以帮助爱痛的人，也让他们脱离痛苦和悲伤。他后来在这个书本上也写到啊，假设一下，如果上帝不存，就算送我连啊，对不起，我再读一遍哈。假设一下，如果上帝不存，就算送我整座的城市或整个国家，也不能够安慰我失去的一切。可是上帝赐予的安慰和平安，却保守了我，经历过漫长的痛苦，更觉悟了那绝不是能以金钱购买的，而且真的无法用任何东西交换。昨天我可以自行握住汤匙，今天可以握住把门并能打开门，而觉得感谢又喜悦，因此我天天感到非常的幸福。这一段就是后面写的，如今我已坦然接受自己已经无法回到以前的容貌的事实，因为我非常明白，上帝不但爱从前的我，而且仍然爱现在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吗？靠自己，靠环境，靠周围，我们不能，我们要靠神才能。这世界和世上的事情都要过去，我们有宽容的心来面对每天的生活，让主的宽恕活现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常常以祷告来走前面的路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当我们不认识你，敌对你，违背你的时候，你爱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饶恕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经历你的慈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很多的喜怒哀乐，也很多的悲伤痛苦，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让我们胜过这一切。主啊，我们借着祷告靠着你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因为你所赐的喜乐，你所赐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主啊，求你继续的引导坐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靠你常常喜乐。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